塞尚霄打开屋门，两个人刚一进堂屋地，王一民那东屋的门就打开了。李汉超先从屋里跑出来，石玉芳领着小超也跟出来了。李汉超指着石盒对塞尚霄笑着：“我算猜对了啊！怎么样，玉芳？我刚才怎么说来的？你还像在北平那样要给我增加营养？哎，不不不，这回啊，是给大嫂接风洗尘，你呀，跟着借光。”说到这儿，塞尚霄又弯下腰对着小超：“还有你，小乖乖，会叫爸爸了？”“
会。”“爸爸扎人，不要。”
塞尚霄马上接着问了一句：“爸爸光扎你了啊？扎别人没有啊？”“
还扎妈妈了，妈妈要。”
这一句话说的几个人哄堂大笑，石玉芳的脸上那层薄薄的胭脂也掩不住那飞上双颊的红云。他在笑声中一扭身跑回了屋里，小超也笑着跟妈妈跑进去了。王一民这时连忙张罗：“哎，先别闹了，先别闹了，把酒菜快摆上，咱们边喝边唠。”“对。”塞尚霄往自己屋里一指：“我看放我那屋吧。”“好，你那个屋经常设便宴，摆起来方便。”王一民说完，又对跑进东屋的石玉芳喊起来：“哎，大嫂，快来吧，摆盘子这事儿你在行啊？”“
哎，什么在行不在行的，我干。”
李汉超一边挽着袖子，一边要去拎食盒。“
哎，不，汉超，你先别动，你还另有分配。”
王一民拦住了李汉超，把食盒递给了正从屋里走出来的石玉芳。石玉芳抿着嘴儿，低着头，跟着塞尚霄进了西屋。小超也跟着跑进去了。李汉超忙问王一民：“
分配我干什么？”
王一民笑了笑，拉了李汉超一把：“走，跟我进屋。”王一民拉着李汉超进了东屋，随手关严了门。李汉超不解地望着王一民。这时候，王一民的笑容收回去了，他异常严肃地看着李汉超：“
我现在正式向组织提出一个迫切要求。”“
哦，什么要求？”“
我要求组织批准，在明天的飞行集会上由我出面讲话。”“
啊，你讲话？”“
对，我讲话。”
王一民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我是反日救国会的负责人，明天的集会是要动员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列，所以我讲话是最合适的，是责无旁贷的。”“
那怎么行呢？”
李汉超紧摇着头：“
我讲话是省委决定了的，怎么能咱们俩一商量就擅自改变呢？”
王一民毫不动摇地紧盯着说下去：“
我看可以马上请示省委领导，集会是在明天正午12点举行，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都可以和省委领导接头。如果万一接不上头，你是秘书长，这样的事情你也可以临时决定。”“
什么？我自己决定，我自己不讲？临阵脱逃？
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我们可以有使领导事后同意的充分理由。”“
什么充分理由？”“
李汉超眨了眨眼睛，好像忽然明白了。“
哦，你呀，你呀，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招来呢？啊，什么你是反日会负责人，应该由你讲话，这是你真正的理由吗？”“
这是主要的一条。”“
那还有呢？”“
太多了，我挑主要的说。”“
哼，但是最主要的你恰恰没说。你呀。”
李汉超笑着捅了王一民一下：“
同志，
不能这样啊，啊，老婆来了，孩子来了，就不革命了？
谁说不革命了？那革命还能怕危险吗？
谁说怕危险了？哼，还用说吗？
一民，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是怕明天敌人把我抓去，再不一枪撂倒喽，起不来了。这边扔下来的孤儿寡母不好办，是不是这样？
嗯，就算你说对了，我看这也是应该考虑的。
不，不能考虑。
李汉超收回了笑容，直望着王一民。
同志，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年月？国都破了，家怎么能保得住？我们的同胞天天都在流血，我们的同志天天都有牺牲。我们是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进行战斗。现在在这屋里守着娇妻爱子，但是说不定敌人就会闯进来，把欢乐的宴席变成生死搏斗的战场。我们时时都要准备向敌人进攻，时时都要去争取胜利，也时时都要准备牺牲。一民，我知道你绝不是害怕牺牲，你是一个勇敢的同志，你今天完全是为着我着想，这里也包含着你对那弱小母女的阶级同情心，而且我也相信有你出面去讲话会讲得很好。但是从我这方面来讲，我能那样做吗？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行为吗？一民，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王一民的头低下去了。这时李汉超又笑了，他拉起王一民的手，
好了，别为我们一家人担心了啊！
我如果万一出了意外，组织上会照顾他们的。把他们交给组织这个大家庭，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而且在经济上，他们还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得很好呢。
一民，我告诉你，玉芳的妈妈故去了，她继承了一笔遗产，这不但能供她生活到老，我还可以动员她献出一部分来交给我们的党呢。
听李汉超这么一说，王一民才想起来石玉芳的那只小皮箱为什么那么重，而且为什么她穿了一双白布鞋。李汉超又笑着对王一民说下去，
真的，明天我要是回不来的话。
说到这儿，他紧紧地握了一下王一民的手，
一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由你向他说明啊。就算我的遗志吧，我想他一定会慷慨解囊的，他一直是积极支持我们的事业的，不然他怎么会千里迢迢奔到我这儿来呢？
王一民刚要再说什么，忽听赛上霄在外屋喊起来，
哎，快过来吧，啊，酒菜都摆上了，有话什么时候不能说呀，你们真是的，快来吧，快来吧。
李汉超对外屋答应了一声，
好好好，我们就去。
接着又一拉王一民，
快走吧，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赶快吃点饭，我今天晚上必须赶回去。
你们这里不是10:30锁门吗？我一定要在10:30前离开这里。
那王一民还要说什么，李汉超拉着他就向外走。
一民，听我的吧，到了服从的时候了。
哎，王一民深深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上午，王一民来到了北市场。
老辈儿的人都知道，在过去，大凡人口密集的城市，都有那么一个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消遣、娱乐和谋生的地方。北京是天桥，沈阳是北市场，长春是桃园街，那时候叫新天地，哈尔滨也是北市场。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虽然规模没有那么大，杂耍没有那么多，可是性质是一样的。三教九流靠这里赚钱生活，无着落的人靠这里讨碗饭吃，劳动了一天的苦大力可以到这里消愁解闷，地痞流氓则和这里结成了鱼水关系，警察、特务、侦缉队更要在这里榨油水、捞外快、作威作福、寻欢作乐。他们既是伸长鼻子的猎犬，又是张着大嘴的饿狼。总之，这里汇集着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事情。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荒淫无耻与忍辱偷生共存，轻歌曼舞和垂死挣扎同在。游乐场紧连着死亡线，天堂下边就是地狱。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但是今天这里却又不同往日了，在那表面如常的市面上，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风暴。王一民为了熟悉地形，前几天就来这里逛过两次，把这里前前后后都走遍了，连群芳里妓院的大院他都看个仔细。他觉得那里曲曲弯弯，前后街通连着，两米多高的院墙一翻身就可以过去，是个甩掉跟踪者的好去处。类似这样的地方，王一民在东南西北四方找了好几处，他不但自己牢牢记住，还告诉来参加集会的反日会的骨干分子，并且嘱咐他们也要前来勘察一番。今天正是星期日，十点钟刚过，王一民就来到了北市场。他今天没有穿长衫，也没有穿西服，因为穿长衫行动起来不方便，穿西服在这里又不大合乎时宜，所以他今天特选了一件已经穿得半旧的穿绸对襟小褂。这小褂经过多次洗涤，原来那深灰的颜色已经变成浅灰色了。下身穿了一条咖啡色的毛料西裤，这毛料的质地很差，却熨烫的裤线倍儿直。脚下是一双半旧的皮鞋，擦得很亮，头发也梳得光光的。王一民这样一打扮，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生活情趣浓厚的穷知识分子，为了星期天逛市场，把老乡底子都翻腾出来了，又经过一番细致的打扮，一心一意想在这花花世界里享受一天。除了这一身精心挑选的穿戴之外，王一民身上还暗藏着一件武器，就是他在纪念碑前得到的那只小撸子，那里面还有两颗子弹，枪很小，插在腰间的宽皮带里，一点不露痕迹。王一民先来到了王麻子膏药铺那一带。说王麻子膏药铺，干嘛还用一带这个词儿？因为那里不是一家两家，而是一大片。这些膏药铺都是低矮的小房，房小匾可大，有的真使你担心把这房檐子压塌了，而且都是黑漆金字，明光瓦亮，上面写着各种不同的王麻子，有
真王麻子、老王麻子、南王麻子、北王麻子、真正老王麻子。除了这些真和老的王麻子之外，竟还有自号为假王麻子、真正假王麻子、真假王麻子、假假王麻子的。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良莠不分，好坏难辨了。王一鸣就在这王麻子膏药铺一带先转悠了一转，碰见两位反日会的骨干同志，领着两三个会员走过来，彼此都微笑着点点头，心照不宣地走过去了。再往前走，就是一家挨一家的小饭馆了。王一鸣这时候肚子还真有点饿了，想吃点什么好迎接即将要到来的战斗。正当王一鸣要择门而入的时候，忽然从一家专卖生鱼的饭馆里跑出一位老年人，直奔他扑来。
哎呦，王先生，哎，真巧啊，在这儿遇上您了啊。
王一鸣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中附近那个白鹿小吃铺的何掌柜。这使王一鸣很感意外。最近他听老传达李贵向他汇报，说这位何掌柜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老李贵想发展他加入反日会，现在正在积极培养。在这种情况下，王一鸣也有意地多接近了他一些，情谊比以前更深了。可是现在老何头还没有正式入会，他怎么也来了呢？是巧遇，还是……正在王一鸣思量的时候，老何头又说上了：“
哎，王老师，既然遇上了，就得在一块乐呵乐呵呀！啊，走走走走，快跟我进屋，跟我进屋。”
说着就往生鱼馆里拽王一鸣。王一鸣忙往后退：“
哎呀，不不不，我已经吃过了，我已经吃过了。你净瞎说，我呀。”我早看明白了，王老师，我看你那个左顾右盼的样子，不是正在找吃饭的地方吗？往日啊，是您照顾我，今儿个我请客，管饱让您满意。
啊，不不不，我真吃过了。
哎，不行不行，说啥也得让您吃上我这顿生鱼。我告诉你，快进去，屋里头还有你的熟人呢。
哦。谁呀？
你进去就知道了，你给我走吧你。
正在他们推推让让的时候，站在生鱼铺门口的跑堂的跑过来了。
啊，请吧请吧，请客不到，两头害臊，强拉不进，交情不深，甩手就走，不够朋友，请吧。
让跑堂的这么一喊，王一鸣也乐了。在这种情形下，要是真的硬走，那可真就不够朋友了。而且在北市场这种地方是更讲究这一套的。于是王一鸣只好在拉让之下走进这个吃生鱼的小饭馆了。王一鸣一进屋，就见临窗墙角的桌子旁有三个人迎着他站起来，笑着向他招手。王一鸣一看，原来是一中老传达李贵和孝义老冯，还有大师傅周一勺，这三个人都是反日会员，可是后两个都和王一鸣没有直接关系。王一鸣了解他们的底细，他们可不知道王一鸣的实情，只是因为王一鸣平常不断接触他们，就都对这位有学问的老师发生了好感，拿王一鸣不见外。今天一见便都站起来热情相迎。王一鸣一边笑着向他们打招呼，一边走到桌前，只见桌上只摆着碟子、筷子和酒杯，生鱼还没上来。这时候老李贵忙把自己坐的位置让给了王一鸣。这个座位背靠墙，斜对玻璃窗，既不引人注目，又可以对屋内和窗外的景物人群一览无遗。王一鸣
明白老李贵的用意，就不过分谦让的坐下了。他首先把屋里的做客都观察了一下，没有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王一民这才放下心来，朝老何头笑了笑。哎，我说今天您怎么舍得扔下您的门市铺，从道里跑到道外，照顾上这个门市铺了呢？哎，王老师，这您可不明白，我呀，是隔十天半月不上这儿来一趟，做梦啊，都会梦见吃生鱼。可是道里也有吃生鱼的饭馆啊。
哎，这你可外行了。我告诉你，讲起吃生鱼，多大的门市头也没有他这做的地道。这儿是有名的生鱼王。你别看这房子小，名声可大呀。
嗯，老何这话不假呀。
老李贵接上了话茬，
老哈尔滨都知道这个地方，这会儿啊还没到时候。哎，王老师，是不是十一点还没到呢？
王一民知道李贵问这话的含义，忙看了看手表。现在是10:40。李贵点了点头。
对了，这会儿啊人还清爽，一到正午这屋人就挤满了，想找个空位子那就难了。
哦，这么说你们几位都是这里的常客了，今天是约会好了？没等王一民说完，也没等李贵张口，老何头紧摇着脑袋。
不，李大哥他们几位和您一样，也是从这儿路过，让我硬给请进来的。
咱们呢都是有缘分的。
实不相瞒呐，诸位，这一阵子我那小吃铺生意还不错，手头宽裕。这年头有钱不吃留着干啥呀？啊，说不定哪天让你……
王一民忙岔开话头，说不定哪天让您发笔大财，那时候您就请我们上水上饭店去吃生鱼。
不，发多大的财啊，我也是上这儿来吃生鱼。这里啊不但做得地道，鱼也讲究啊，都是当天早晨从松花江新打上来的活鲤鱼，个头都在5斤以上，小的人家根本不要，隔天的也不要。你要吃哪条可以到后屋现挑，现当你的面挂起来放血，活着扒皮片肉，一边片肉，我告诉你，那个鱼尾巴还一边巴巴的打案子。这怎么你笑啊？您不信哈哈，走，您跟我到后屋看看去啊，耳听是虚，咱们眼见为实。走，
来啦，蹭油靠边王里。
正在老河头去拉王一民的时候，跑堂的端着一大盘子生鱼上来了，大家就动起筷子来。王一民吃了一口生鱼，觉得味道确实鲜美，鱼丝儿既嫩又脆，明明是生鱼却没有一点生腥味儿，本来是用醋泡过的却又没有一点酸腥气，只觉得是鲜而不腻，香而不腥。王一民不由得连连点头称赞。好鱼，确实是好鱼，真是名不虚传，与众不同。老何头一听哈哈大笑。
好，王老师，好一个名不虚传，与众不同。你呀、啊、到底是有学问的人呐、啊出口成章。您这八字真言呢，算是说到家了。他们这儿要的就是这八个字。
我说诸位，今天放开量喝酒，放开肚子吃鱼，吃完这盘咱们再接上，不吃够了不撂筷啊！
大家在老河头的热情相让之下，就都吃喝起来了。但除了老河头一个人兴趣盎然的全心全意的吃生鱼喝烧酒之外，其余几个人都是心中有事不肯多喝。王一民一边吃着生鱼，一边应酬着老河头那滔滔不绝的话语，
同时眼睛不放松地观察着窗外的人流。人流中除了正常的游人过客和乞丐之外，还不时出现穿着制服的警察、贼眉鼠眼的特务、耀武扬威的大兵，还有全副武装带着袖章的军警稽查处的官兵，警察厅耳字号的侦缉队员。这些家伙在人流里左顾右盼，巡视生非，给这个表面上繁华的游乐市场罩上了一层无形的阴影。在人流中，王一民还看见工会负责人谢万春和两个工人打扮的人有说有笑地过去了。离他们不远，又出现了共青团省委书记刘伯和共青团员肖光义、罗世成。这三个人都穿着半旧的学生装，刘伯的学生帽歪戴着，上边的衣领敞着，嘴里还吹着口哨，装出一副流氓学生的样子。这样的学生在当时的哈尔滨是不乏其人的，在北市场这种地方尤其常见。这时老何头又让起酒来了，就在他让酒让菜的时候，门外响起了那个高嗓门跑堂的喊声：啊，秦哥来啦，秦哥里边请。随着喊声，从门外大摇大摆地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穿着一身浅蓝色华斯格裤褂，瘦的皮包骨的脸上颜色特别不正，说红不是正经红，说黑不是正经黑，那真是红里透紫，紫里透黑。这是一张经过什么创伤没恢复过来的脸，这张脸使王一民心中猛然一动，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王一民的脑子里急速的一转，他忽然想起来在一中大礼堂里跟在特务科长葛明礼屁股后边的正是这个家伙。实际上王一民在那座建国纪念碑前曾和这个家伙交过手，他就是秦德林。但那是在极紧张而又短促的黑夜里，还没等王一民看清他的脸，就被肖光义用拉哈油桶把他脑袋套住了，所以王一民就只记住在一中礼堂里看见的这张脸。想不到这家伙今天也窜到这个生鱼馆里来了，他来这里干什么呢？是光他自己来的，还是有